大家好。
好。
现在是三月，那么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就接二连三的听到一些，就是神的一些他所重用的仆人，应该说在特别在上个世纪，在上个世纪神所大大重用的几个仆人，王永进牧师，然后边宇波弟兄，接着是最近的何培理牧师，被主接去，特别是何培理牧师这一种，对我们整个基督教界带来的那个冲击是挺大。想想过去那几十年，宣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宣教的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何培理牧师的宣教史。刚才我们的弟兄说，这个年复一年的过去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仆人一个个离开。那么我相信这些神的仆人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一定会很欢喜快乐的，很热情的拥抱，也要对他们说，你最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所谓你预备的那永恒的快乐。那我们什么时候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面前去，当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又会如何的对我们说话，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人生一世转瞬即逝，天父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在这人世间能够度过几十年的岁月，天父，请你让我们能够越能够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心，在这短暂的人生岁月里，神啊，你要我们如何为你活？你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恳求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个别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说。天父，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你自己奇妙的作用，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讲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只有短短三十三年的时间，那么在前三十年的时间里头，他需要做一个经上作为人子，一个人的儿子，人的长子的责任好像那个时候应该他的父亲应该离世很久，因为后来圣经的目再也没有提到他的养父约瑟的事情。所以我想耶稣在这个家庭里边，他需要帮助母亲来照顾弟弟妹，虽然耶稣是童女生子事实上他是神借着一个玛利亚把他生下来，但是同样的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要尽上作为人的儿子的责任，三十年的时间照顾这个家，但是时间到了，他就必须开始出来完成神真正托付他在世界上所要完成的事。但是这个使命的时间真的很短，只有短短三年半的时间，主耶稣必须把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来完成。所以
最好过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那么短的时间里头，主耶稣每次跟门徒
在一起，跟众人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何等的重要，他绝对不会说废话啊，主耶稣绝对不会说一些啊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话，无聊的话，绝对不可能。所以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深思，主耶稣知道他所说的这些话将会被记录下来，将会影响千千万万人啊。所以主耶稣所说的每一个比喻都有他特别的含义在里面啊，也是向我们启示的神自己的旨意。那今天我们讲到主耶稣啊，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说我们是世界上的盐啊，这个盐是代表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种啊属灵的影响力，好像盐是人所不能缺少的一种的物质啊，对人类能够带来很巨大的贡献。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他应该，他活在世界上，他就应该要产生一种属灵的影响力。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有可无的人，他不是一个毫无用处、毫无益处的人，他必须是对这个世界能够带来、产生一种属灵的、深远的影响力的人，而且是美好的影响力的人。那么要产生这种影响力啊，就要啊，一个基督徒必须具有那种主耶稣所讲的八福啊，各方面的属灵的品格，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的那些的属灵的啊特质。一个人有那种美好的属灵的生命，他才可能啊，在他的生活中来产生那种美好的属灵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讲，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当我们讲到这个世上的光的时候，这个感触就挺多的，真的非常。我这次预备这篇讲章，我哎呀，这个心情呢挺沉重。那么当我们放眼看看我们当今的世界啊，天天听着新闻，看着新闻，听着广播啊，看着网络，哎呀，每天在美国，在世界发生这么多事情，大部分都是非常让人感到悲痛忧伤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世界啊，真是越来越黑暗。这个黑暗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的败坏，一种的邪恶，一种的堕落的一种的情况。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耶稣要表明的是，就是这个世界是那么的黑，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在这个越来越黑暗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应该如何来为主发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一起来念主耶稣所说的这几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柴火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人家。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这是我们现在的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你们是世上，世上。这个城造在山上是，大家说是很明显，每一个人都会看得见。同样，人点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是大家斗底下斗，就是当时他们所用的用木头所做的一个一种的用来一种的凉气，专门来养这些的各样的食物的东西。你不可能点灯是把点的灯，然后用那个斗啊把它盖下来，这样你点灯干嘛？你把它盖下来的时候就看不见你的光，对不对？所以你点灯的目的就是什么？要照亮照你家的。同样的，主耶稣说你们的光呢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所以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所谓的光是什么？你们是世界上的光，你们要发光。意思就是说，这个光所代表的一种美好的行为。基督徒要有美好的行为。当世界上的人的行为越来越邪恶的时候，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基督徒，你们的行为要能够越来越美好。我们的主耶稣说这个好字，这个好字在原文呢，它有两种的翻译，一种是 Agathos， 它的意思 Agathos 它的意思也是好，但是它那种的好啊，可以说是比较偏向于他说一个人的行为讲究的是正直这个公义等等圣洁等等。但是这种好呢就是给人的感觉有一种是比较属于那种很严谨的，或者是比较苛刻的，比较严厉的。有的人是他追求圣洁，讲求公义讲求规则等等，都是好的。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呢，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到，哇，这个人是就是很难，就是说很严格的一个人，很难去亲近的一个人。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好，这个原文所用的字呢是 Carlos 的意思就是他说你是一个好，有好的行为，但是这种好的行为它是一种很迷人的，是一种能够引人入胜的，是一种人很喜欢的一种的好的行为。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这种我们讲求正直、公义圣洁等等。但是当我们讲求这些东西，这些原则东西，这些做人的原则道德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人格、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格却是能够散发出一种迷人的一种的气质，一种能够让人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跟你在一起就感觉到很舒心、很温馨、很开心的那种感觉，跟你在一起就觉得没有一种的压力，没有一种的约束，没有一种的感觉到一种的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种的要求。我最近常常跟我太太妻子说这样的一句话，我常常我觉得他讲的话很精辟，而且很幽默。所以我说老婆啊，你这个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我常常跟他这样讲，我觉得他是常常讲的话让我开怀大笑嘛，常常会讲很多很幽默的话，那么很有智慧的话，听着就让我很开心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他会讲很多话让你听着就很舒服很开心，而且很受益，很暖心。我们现在做节目现在很多人一个新的一个词叫做走心，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行为所谓的好行为，当我们追求讲到要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给别人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人们都会渐渐的忘记，但是也许人家不会记得我们所做过的所有事情，但是人们始终会记得你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这是不容易忘记。那我们给别人的感觉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基督徒的身份是光，要发光。所以这个光你看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耶稣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上帝是光，耶稣是光，我们基督徒也是光。你看多么荣耀的一种身份啊！耶稣称我们是光。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要发光，因为呢耶稣说光啊是不能隐藏的光的目的不是要隐藏起来，光的目的呢就是要照亮一家人，要照亮，能够照亮。 所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就好能够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所以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你无论在家里，在你的小区，在学校，在职场，在任何地方，基督徒一定要发挥。去到哪里，我们能够散发信仰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去到什么地方接触人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到说你这个人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有爱心，很有礼貌，懂得尊重别人，乐意帮助别人，心胸开阔，你这就是一种魅力，人家就会想为什么你会跟别人不一样，后来就知道原来你是基督徒，怪不得你这样像耶稣。那我们就没有白做基督徒。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别人也看不出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就是没有在基督，我们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基督徒。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行为跟大家都一样。一个人要发光，一定要具有什么东西呢？爱心。耶稣说，耶稣以弗所说的教会说，你说你曾为我劳苦，为我忍耐，做了很多工作，你是在就是说在主里的劳苦我都知道，但是呢很可惜，你现在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你做很多事情，但是你没有爱心了。可能你做很多事情，你有很多的怨言，你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因为你心中没有爱心，你觉得是重担，是压力，所以你越做越累，越做越疲惫。所以你要想一想，到底什么时候你开始这样的软弱下去？你要悔改。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掉。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爱心的人，那么你的生命就不可能再发光。一个人的生命中如果失去了爱心，他就会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自私自利的人。这样的人，他不仅仅无法发光，他会不断的对别人带来伤害。这个基督徒其实他的人生也挺悲惨，在波兰长大出生，本来家庭很幸福，后来发生二战了，家婆所有的家亲人都失去了，那个时候差一点他也被纳粹把他，还好后来就逃出纳粹之手，那么有人就栽培他读书给他工作，我还结了婚，然后呢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必须的时候跟他丈夫搬到澳大利亚去住，后来呢在澳大利亚他也在那边有工作，后来他在看到很多人在街头上闲晃，很多流浪汉走来走去啊，很贫穷，很好像很饥饿等等，他就开始想我得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他是基督徒来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很开心，每天早上5点到菜市场去买菜，然后赶就回家来就熬汤，11点到一个地方固定的地方发面包，发每个人一杯或者2杯的那个菜汤。结果呢，其实很多人说你别理这些流浪汉，这些人呢不值得你同情，懒惰不做工啊等等等，但是这个姐妹哈，她不理这些，他知道这些人需要关心，需要帮助。我帮助他，他说过一句话：人生是短暂，我帮助这些人，我很开心，我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他呢，做了30班，30班，从50几岁做到80几岁。然后呢，你知道他有一次，他每一个礼拜6天都做，礼拜天他就没做，就做礼拜。 他，你看多少流浪汉哦，每天排队在里面等他发面包、发菜，他就很累了，你知道吗？每天早上5点起来，然后这样整天这样很累。然后呢，有一次他的推车他还给汽车撞到他，然后送进医院。在医院躺车的时候，还一直在担心着那些人怎么办，那些流浪汉没得吃没得喝怎么办。后来好了以后，推车没了，他所以要搬东西搬来搬去，很累很辛苦。他的儿孙们看到都很不忍心，想帮他，他说你们不要理我不要理我。后来这些儿孙们就在网络上就发布这样的消息，就很多人奉献钱捐钱，捐了20万。其中有一个不但捐钱，他还写了一段，他说我曾经也是一个流浪汉，但是这个老妈妈给我喝的那碗汤是我这一辈子所喝的最好喝最难喝。很多人得到他的关心了嘛，有些人没有衣服穿什么，他就买衣服给他看。你看，所以很多人都很关心他，哎，就是一份爱心，他不断的发的。这个老妈妈小时候在中国，他父母是学教师，然后他在中国长大到13岁。后来因为战乱，就看到中国的那个在战乱的时候，内战战乱的时候，然后这个国家的贫穷，这个国家的苦难。后来他13岁回到美国，后来又结了婚，他常常跟他的先生的孩子说，讲到他一直关注中国的事，啊，所有的事情，啊，新中国成立啊，文化大革命啊等等所有的事情，他常常跟他的先生跟他的孩子说起中国的事情，他的心一直心系中国，想念中国。到1995年，她丈夫去世，然后1998年，她那个时候是82岁，她卖了在美国40亩的一个山，她的别墅，她的花园。他的豪宅啊，他的汽车，所有的东西都卖了，把钱那就带到中国去，在一个中国那个农村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帮忙学校，资助学校的教育工作，常常举办的义诊，因为他是护士毕业，是护士长，以前做过儿童医院的院长，在美国的时候，是，所以呢，他又常常email 给在美国的这些人、这些朋友，鼓励他们奉献钱来，帮忙买很多这个医疗的器材给当地的医院。他为当地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央视新闻联播用了4分多钟的时间来报道他的事迹，全中国人深受。一个基督徒多么爱中国，他为主发，为主发，因为他有爱心。你再看到基督徒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啊，一个人要如何为主发光啊，他要遵行神的旨意。那怎样才又会有好的行为？你要怎么样才有好的行为？你就像照着主要我们做的去做，你才有好的行为。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有的人会误会，以为耶稣来就是要废掉律法的限制。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后来会被犹太人把他陷害？就是那些文士、法律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就认为耶稣是一个背叛律法的人，是一个专门破坏律法的人，用这样的罪名把耶稣钉死。那其实啊， 耶稣不是要故意违背上帝所启示的旧约的律法，其实他就是神，这些也是他所启示的，所以他不可能自己来破坏自己说把赐给摩西的律法啊，给啊以色列的律法，这是不可能的。耶稣说我来我不是要背你，我是要成全的你们。所以当时很多人误会耶稣，特别是这些宗教领袖。那么你看啊，耶稣说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耶稣所反对的是什么，或者说把我所反对的是什么，他们因为当时啊，你知道吗，啊，耶稣来，耶稣常常指责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文士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文士的工作他们是一种职业的，这个职业就是他们要把这个旧约里头很多啊，这些的神所赐下的律法，像十诫，还有在啊摩西五经里头很多的律法，生活上啊，彼此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样来啊彼此交往啊，彼此之间应该有怎样的一些的道德的规范，神所赐下的，他们应该要遵守。那但是那些文士呢，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就在想说，甚至说安息日不能做工，他们就开始在想，我这个不能做工的定义是什么呢？而不能做工啊，他们就开始自己想出百条千条的很多的这些跟这些神所赐的这些十条诫啊，这些律法啊相关的啊，就是根据这些大原则，他们就想出很多的细节啊。打个比方说，我礼拜天啊，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做工，不能做工的意思就是说你走路不能够超过多远。那么然后呢，还有啊，就是你裁缝啊啊，你不能做工的啊，就是他们就开始在想啊，这个这盏灯，从这个台灯，从这里这盏灯要从这个地方要挪到这个地方，算不算做工呢？这个距离算不算是做工？然后裁缝师带了一根针出门啊，到底算不算是做工？然后又说啊，你吃饭前不洗手啊，也不行。然后又比方说啊，你很多的啊，你的奉献给应该来孝敬父母的钱，但是你已经奉献给神了，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他们定了很多的这些规矩啊，其实是都是人为。安息日不能做工，所以有人受伤了，你不能够完全的医治他哦，你不能医好他，你可以替他包扎伤口，但是你不可以为他上药，你不能够完全的医好他，你只能够让他不至于保住他的性命，但是不能够为他做任何医治的进一步医治的工作。你看，你听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真是我们中国人说荒唐，对不对？就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他们就是做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一直指责这些文士呢？就是专门编这些东西出来，法利赛人就是专门遵守这些百条千条的这些文人所定下来的这些的规则。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了遵守人的律规则，就废掉上帝的律法，这是耶稣对他们的指责。换一句话说，为了遵守人所定的，上帝所定的，你们不要。上帝说要孝敬父母，你们都不孝敬父母。所以为什么耶稣这样生气？所以耶稣所反对的不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律法，而是当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定的所谓的律法。耶稣要废掉是这些人为的，但是上帝所赐的律法是耶稣坚持一定要遵守。而在这个神的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看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当人们问耶稣，哦，耶稣啊，律法上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其实一言以蔽之啊，虽然旧约有这么多的律法，有十诫，还有很多的律法，但是事实上都是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神，然后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旧约就是律法和先知，就是包括整个旧约的。所以整个旧约当时啊所教导的啊，当时还没有新约嘛， 换句话说，当时的圣经，也就是说整本的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就是两件事，要爱神，要爱人。你想想，你如果真的爱神，你真的爱人，你还会做伤害人的事，你还会做神所不喜悦的事。阿古斯丁说，你爱神，然后去做你所想做的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真的爱神，你一定会做神所喜悦的事，你所做的事情一定是对的。如果你真的爱人，圣经说爱是不是加害于人的，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伤害人、陷害人、出卖人的事情。所以爱有爱心，你就能够带出各样的品格，各样美好的品格从爱心那里出。一个人有爱心，他就会尊重人，他就会关心人，他就会对人有礼貌啊，等等等等，他就会产生很多美好的，他就会有忍耐，就会有温柔，就会有信实等等等等，所有的美好的品格人格都会跟着出来，因为在爱里面就会产生这些。但是一个人心中没有爱的时候，所有的品格美格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品格都无法产生。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哇，这些人讲相爱跟实际上很不一样，他们一定是信耶稣，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是具有爱心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虽然不信耶稣，都知道耶稣是最伟大的，他是最有爱心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但世界上人们看到一些有爱心的人，就会想应该是基督徒才会这样，对吧？所以遵行神旨的重要性，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红色的字，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因为当时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很多宗教的领袖，他们说他们是敬，他们也祷告，他们也说他们敬拜上帝。但是呢，你敬拜上帝，或者你说你跟从耶稣，但是却不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说这些人进不了天国。只有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你听了很多，你知道很多道理，圣经很熟悉，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但是圣经所教导你没有真正的去遵行，就是说圣父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接下去讲这个律法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提了几件事情，啊，非常具体的提。他说要与人和睦相处。你看，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对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啊，今天我们看到，啊，很多校园枪击案，很多在美国，动不动就有人开枪杀人。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我觉得美国今天追求自由，追求在一个地步，已经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真的。所以，那么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耶稣是看到很多表象里头真正的一个症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今天人为什么去杀人？因为他心中有很多仇恨，有很多不满，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所以他就拿着枪去杀人。但是耶稣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些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耶稣说更重要的是，你要对付的是你的怒气，你的怨恨。所以一个人心中如果没有怨恨，没有怒气，他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耶稣说 我们要对付我们心中对人的不满的怨恨。那么法骂弟兄是哪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公会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法庭。法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拉加的意思就是骂一个人是白痴，你是白痴，你是废物。那么磨砺呢，磨砺是一种骂一个人是很愚蠢的意思，特别在毁谤他的，对他的道德所带来的毁谤，毁谤他的生命啊，所以是一种的侮辱。所以你一个人啊，你常常用你的言语去骂人家，你是白痴，你是废物，你是没用的，或者用你的言语去断的毁谤别人，耶稣说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受到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哈，说话真的要小心，我们所说的每句话，耶稣说将来在天上上帝会照着我们的每一句闲话，神都要审判，每一句所说的闲话上帝都要审判。所以真的我们说话一定要三思而言，谨慎的说。基督徒说话，每说一句话，要说造就人的话，不要说那些伤害人、带给人痛、不真实、不正确，特别是毁谤、论断，不要说这些。然后要去从弟兄和好，只要从弟兄和好，那么你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别人啊得罪你，那你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饶恕，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不容易的，饶恕是最不容易的。但是主既然能够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也有很多缺点、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也就更能够去接纳别人的缺点、别人的软弱。除非我们认为自己是绝对完美的，世界上哪里有完美的人？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习接纳、饶恕别人，求主除掉我们不要含怒到至多，免得给魔鬼留地步，借着我们的怒气激动我们去做一些失去理智的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有弟兄啊，有人向我们喊怀怨，我们得罪了，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就要先去同弟兄和好。弟兄姐妹，我们有谁没有做错过事情？有谁没有伤害过别人？你说我常常我有些时候会这样祷告，我说上帝，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那个时候伤害了很多，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这样的骄傲、这样的没有责任感、这样的冲动、这样的等等。我说上帝，如果有机会让我能够有机会再遇到一些这些人，我曾经伤害过人，希望你让我有机会若主以为美，让我有机会能够向他们道歉，请求他们的原谅。我感谢神他怜悯我，也给我有机会遇到一些我深深伤害过的人，然后甚至我泣不成声的向对方说请求他的原谅，然后得到他的赦免。我最近听了一位同事跟我分享，他说他的儿子有一次在念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朋友，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所以经常买东西给他，希望能够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最后发现这个女孩子在利用他，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利用他，要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好处，最后把这个男孩子气得要哇，把他气死了，就是气死他。他知道他是在被利用的时候，被当傻子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的感觉是何等受伤，何等的愤怒。后来这个女生呢，去念大学的时候信了主，后来你看她在这个社交网站上的媒体上，她所发布的很多的帖子，看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啊完全翻转过。这个女孩认识主之后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后来这个女孩就像这个男孩很郑重请求他的饶恕，
后来这个男孩就跟他母亲说，
他说这个女孩是一个好女孩，他现在看到这个女孩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不多，真的需要的不多。有时候人家讲伤害你怎样，但是如果真诚的悔改，而且真诚的请你原谅的时候，你多年来的那块大石压在你心上无法赦免的那个痛苦的大石，你就能够刹那间就能够别想，就能够完全的脱落下，完全的得到释放。因为你看到这个人他真诚的向你原谅，就好像当时我向我的向我前任的女朋友向她原谅我过去对她的伤害的时候，她那几十年来的那种伤痛，那种的他刹那间他得到完全的释放。所以哦，我们人啊，在世界上有些时候就是我伤害别人，别人伤害我，就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完全的时候，有意无意间就会伤害人。所以别人伤害我们，让我们学习原谅。我如果知道自己伤害了别人，求上帝给我们谦卑的心、勇敢的心，应该承认的就要承认，恳求对方的赦免。如果我们借的钱没有还啊，偷了钱没有啊，甚至在这个钱财的事情上不清不楚，我们在神的面前，你一定要认真的来对付这件事。你欠了别人多少钱，到今天还不还，你这件事情会成为你跟神之间，让你跟神之间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沟通，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成为你的障碍。你一定要在这件事上知错，你还要真的要行动来证明你悔改，你就要把这个钱还得清清楚楚，不论多不论少。
我们做基督徒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真的，神是公义，神是公义。所以，然后呢，这圣经说，我们跟人的关系啊，不要发怨言，不要写着。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你想想，你在一个职场上，在一个公司上班，如果你常常跟人发怨言来争论，你在这个公司里头，你就不必再想为基督耶稣做什么见证，想都不必想，因为没有人会买你的账。没有人会听你的，甚至人家会更讨厌你。所以在我们为主发光的时候，圣经是什么？你不要跟人家，你不要发怨言，任何事情不要一个抱怨跟人家争论，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东西，是你们无可指摘。那么当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这样，我们就能够为主发光。你看，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是神的孩子，就要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之。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然后不可见面，要心里清洁。主耶稣说：“你看到，哦，我跟你们说哈，反正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哎，主耶稣对人的要求是更高的。一般上我们讲奸淫是人的肉体之间发生关系间，当然那是错的，它绝对是错的。但是耶稣看的是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说不仅仅那个是不可奸淫，还有我告诉你们，连你们在思想上你们都不要去想一些肮脏的事情，都不应该有那种肮脏的思想，因为你们思想像想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是奸淫。那耶稣的标准是更高，他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右手叫你跌倒你看起来。当然耶稣的意思这个不是照字面解释的，这是要照灵意解释的。耶稣说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要忍痛的跟你的罪恶一刀两断，耶稣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啊，你不要真的把你的眼睛弯出来哦。以前我很多年前我真的看到在澳洲有人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把他的手砍下来， 耶稣的意思，你不要误解耶稣的。耶稣的意思说，你关眼睛啊，你抬手是痛，是说你要把你的罪和你的关系完全切断你的关系。你再痛苦，你就要跟他这种邪情私欲、这些健康的外遇、小三各方面的这种关系一刀两断，清清楚楚的斩断他。耶稣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件事哦，就是说，今天好莱坞的这个文化对美国、对全世界。影响是，人家说不是拳头就是枕头，它的内容都是这样。啊，其实也不是好莱坞的，全世界这个这种的文化啊，都是带来一种的叫人有很多网络上很多那种色情的那个网站太多，特别对男孩子诱惑力太大。但是我最近读到的一些的文章，至少两个人我看到他们，女生哦。也说他们好多年来就是跟这个一直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色情网络的这个捆绑哦，所以你不要讲男生，女生也是一样。所以撒旦知道人最脆弱的是什么，他就借着这最脆弱的一点来勾，来试探，来诱惑我们，让我们我也有听众写信给我，他很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捆绑。那么我也看到一篇文章，一位弟兄也讲，他说后来他怎样脱离这样的捆绑，后来他就发觉到。他当然靠自己的力量一直胜不过，但是神也帮助他。后来这位弟兄他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当我越来越常常思想主耶稣的爱的时候，当我把我的思想更多的集中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当我多思想天上的事的时候，当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哎，奇妙，有一种力量就把他从这个堕落的这一边呢，就一直的拉过去。当我们把整个思想集中在神的身上，集中在主的爱的身上，集中在我们和他的关系的身上，哎，感谢神，他就脱离了。我们靠自己不行，神会帮助，真的。你想一个人整天想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怎样亲近神？所以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人整天思想那些淫乱的事情。他怎么能够带着这些东西进入天国？约伯记啊，我最近读约伯记就也学习，也能够学习到很多功课。你看约伯讲什么？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前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室，因为这是大罪，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你拔出我所有的家产，你看这个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远离恶事，圣经说，所以他说，你看，他说如果受逼迫，我向一些人有一些不一些的啊一些啊一些一些的啊什么淫乱的思想，但愿我的妻子就受到，我就受到报应。你看，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样的事情是万万不可。光芒不可，所以我们的主他要求我们，我们要怎样发光？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我们里面的思想要洁净。啊，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成为圣洁，远避一切。然后呢，耶稣说又提到一点，休妻。你知道当时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女性是在的，其实在很多的社会都是一样，女性的儿童往往就受到很多的。公平的待遇，在当时的时代，你看犹太人的做丈夫，他可以用任何的理由，就写的像休妻，把妻子给休了。但是做妻子的，他们不能够主动的，不能够用任何的理由休掉他们的丈夫，很不公平的。所以耶稣对这样当时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耶稣非常的义愤填膺。所以耶稣一直指着这种的，当时你看这种休妻的，随便休妻，你把你妻子休掉，你啊，这个妻子被休掉的时候，还有人敢娶她吗？还有她当时的妇女也很难在社会上工作赚钱，那她怎么样？你等于是叫她当女妇，她唯一能够生存的就是当妓女，你不是想害死她吗？啊，逼到她走投无路吗？那所以你要想啊，当时哦，你看犹太人有时候他们的律法真的很不公平。比方说，他们有两派的，有一派认为说哦，只有不贞洁的妇女才能够把她休掉。但是另外一派不是这样讲， 另外一派说，这个女人在菜里面放危险盐，把 一顿好好的饭菜弄糟蹋，或者她在路上啊跟男人谈话，或者她对这个父男方的家婆说话没有礼貌，你就可以写一单休书，就把她休掉。你看，哇，可以随便在这样的地步，当然。所以当时大家都落伍的，就是大家都赞成这样的观念，所以很多男人轻易的把太太给休掉。所以神耶稣啊，耶稣就是什么？所以神当时，所以他就非常的，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讲错啊？”神很不满意啊！你看马拉基书上面怎样指责那些的犹太人啊？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们六年所娶的妻？所以啊，我们来念一念这几句话也不错的，好吧？一生之中有一个人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啊，这就是幸福。万人追不如一人疼，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掏心掏肺、互诉衷肠，路过的都是情，擦肩的都是客，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甚至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真正的夫妻不是谁能征服谁，而是谁愿迁就谁。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面上，什么事都要弄个究竟，搞个明白，那就准备分手。真的啊。不是征服对方，不要征服对方，这是夫妻间最关键的问题。很多夫妻为什么最后会离婚？要分手，他就是要征服对方，要打倒对方，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如果你一直在那边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伤害了谁呀、啊，谁太过分，这个婚姻怎么能够继续下去？爱就是别为难对方，别挑剔对方，别总是要指责对方，傻傻的一路相伴。傻是什么？因为你已经决定了，这是你决定。对方有进步，你欢喜快乐；对方没改变，你就默默接受，因为这是你的选择。要知道，一辈子哦，能够有一个人好好相爱，一路陪你走到底，那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但我到达这把年纪，我就越来越能够体会到这些话。真的有人陪着你，跟你说笑，跟你讨论事情啊，跟你一起同心同行，这是多大的幸福。所以啊，为了你爱你的人，你爱的人，如果你不想悔恨一生，就不要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话，不要做出一些伤害人的事，要学习彼此沟通，不要总想要放弃，不要总想要放弃。所以一对老夫妻年纪很大还那样相亲相爱，你就要问他：哎，老妈妈，你们是什么秘诀让你们这样的相爱呢？他说，以前的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以前都喜欢，我们一定是要修理。现代人不一样，东西一坏马上丢掉。同样婚姻的事情出问题的，你是要去解决它，你不要总想着我们分手吧。所以圣经说什么？爱是凡事方便，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爱是永不止息的。然后也是谈到要诚信，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难。世界上的人，你看中国社会，不是假的就是有毒的，很多东西、很多的产品、很多的食物，不是伪劣的就是假冒的，就是有毒的。所以中国人真的很可怜，出去买东西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还是有毒的，会不会毒死人吃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的诚信已经崩溃。但是主耶稣就在这样一个很黑暗的时代，耶稣说什么？当众人都说谎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我们基督徒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你不要拒绝谎言，要说实话啊！你看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有一种人是被审判进不了天国，是什么？说谎言，编造虚谎。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记得，基督徒不能说。有人说啊，你说了一个谎话，你就要设法再编造20个谎言来掩盖你所说的这个谎言，你知道很惨。所以你变成说谎习惯了以后，你这个人就没有诚信。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说谎？要借着说谎的方式来掩盖你的各样的错误甚至罪行。所以耶稣说那是出于恶者，一个人不断说谎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已经被恶者把他牢牢的辖制控制住。所以因为说魔鬼起初就是说谎，他也要让人也要一伙人一起说，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说谎啊！你们说谎了，你们就是处于那恶者，你们的生命就被他牢牢的控制住。我们的生命不要让恶者来控制，我们要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要以善报复，你不要以恶报复，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人家对你不好，你要对他好，你要对他好啊！要以善报恶，那么要为仇敌挡道啊！要为仇敌挡道，就是说有些时候哈，你觉得说这个人对你很不好，那或者骗你的钱，做了一些陷害你的出卖你的事情等等，那么你开始当然你会心中有很多负面的情绪，但是你不能够让这个情绪继续扩大。我们做神的儿女，如果你一直恨他，你跟神的关系就也会有就无法继续的跟神能够有很好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耶稣说你要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可能不可能？真的很不容易。那我本身呢，我觉得说我也有被人伤害过，被人占过我的便宜，或者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很难过，也很伤心，也很生气。但是我看到神也在我的心中，他也光照我，你不可以这样，这样下去不行，你的生命也会一直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处，这样的处境里面，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状况。所以神也讲，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骗了你的钱呢，偷了你的钱，你为他祷告，求神光照你，光照他，改变他，让他们的人生能够帮助。我们为他们祝福，不希望他们继续这样堕落下去，但是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求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做一些改变。当我们能够开始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过去我曾经被人家怎样的对带给我极大的伤害，当我开始能够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得到释放。所以主要是教导我们真是有原因的，你能够真正开始为他们祷告，这个怨这个恨开始就能够从你身上就渐渐的消失，非常的奇妙。然后呢，这些人对你不好，但是呢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给他帮助他，你这样做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句话是当时的一种成语，这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别人对你不好，你加倍对他好，好到一个地步让他感到羞愧无比，就好像这个炭火烧在他的头上，他难以承受，非常的难以承受那种的痛苦，羞愧到他难以承受不了，这样的你炭火在头上怎么承受得了？就说你要做到这样的地，人家对你不好，你要对他好，然后接着真正好来干活。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所以这里说消除仇敌的唯一方法就是跟他做朋友。你跟他做朋友，这个仇敌就不见掉。你消除仇恨呢，就是有爱对他，你的心中的恨就会没了。所以主耶稣就接下去也讲说，我们 要爱不虚荣啊！无论我们是施舍、祷告、进食，我们不要做给人看，我们要讨神的喜。我们基督徒如果做什么事情是要人家都来称赞我们啊，人家来欣赏我们啊，希望得到人在人面前的荣耀。耶稣说，在天上你就没有奖赏。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像世界上很多人捐钱做什么事就大肆宣传，要荣耀自己。基督徒要发光，我们不做这些事情。还有不要论断，记得基督徒，我再三的说，不要论断。耶稣在这里说，弟兄眼中有刺，你的眼中有良木，良木的还是刺的，你就自己有这样多的缺点，你都看不清楚，人家一点点的缺点你都放不过人家。耶稣说，你先改变你自己，再去改变你。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论断，求主帮助我。如果别人有看待还有缺点什么，甚至说你要用爱心，真的，你用爱心。我有些时候我也会跟那些同事有一些事情给他们，但是我就学习一个，我会有一些东西，我一些建议的人，我会私下跟他一起的时候，很温柔的跟他谈。你不需要当众的去纠正他，当众的讲出来，这给他没面子，对啊，没有尊重人家。我们做人啊，你要懂得要给人家保留面子，然后用很温柔的、很轻松的一种方式，让人家看到他有什么地方，他可以继续有进步、有成长的地方，对吧？你不是说你不要你完全视若无睹，你要做嘛，要讲，你要用有智慧、有爱心的方式，怎样来表达？你是要为了要建造他，要造就他，而不是要摧毁，而不是要毁灭。你在众人面前，在他背后讲了一大堆话，你就是在摧毁他，你就是在毁谤他，你没有办法建造他，这是论断。所以光我要照亮黑暗啊，要光是要照亮黑暗啊。刚才我们讲到光是不能隐藏的啊，要发光，要遵行神的旨意，光是要照亮黑暗，耶稣是吧？那么耶稣就是来到世界上，他的光就照亮了黑暗，黑暗就是啊，代表一种的邪恶，一种的、很多的堕落，很多犯罪的光景。耶稣来了，他就、光照亮黑暗啊，但是当时很多人却不接受光。那么好，那么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你们从前是暗昧的，是活在黑暗当中的，那现在在主里面，你们要做一个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啊，要有良善、公义、诚实啊，要做主所喜悦的事，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啊，我们在做这些事。你看，这个光是要照亮黑暗。在中国的一个地方，这个是在贵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是一个苗族人住的地方。那么据啊，这个摩克林在1905年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特别关心这些苗族人的生活。当时苗族人啊，有很多的不好的习俗啊，一年一生子里面只洗澡三次，出生的时候、结婚之前一天，去世的时候，你看洗澡洗三次。然后很多女孩子、男孩子十几岁，他们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做了一个房子啊，谁任何人一些青年男女都可以进去里面发生关系。然后你看这个孩子，十几岁就有怀孕了 然后等等，15、16岁就结婚了。所以他去那边的时候，他就要帮助他，他就在那边建了100多所学校，建了很多教堂，他们的教堂跟学校常常都在一起，同样一栋的建筑物，平常是教书上课，然后礼拜天做礼拜。啊，这些人在那边他还翻译的，博客里还给他们翻译的，用苗文来翻译他们的圣经，然后呢，又。建了很多足球场，所以他们那边的足球队很有名。他当时让那个地方啊，那个时代，这个地方成为当时中国这个教育水平最高的，至少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然后当时啊，又建了游泳池，有男池、女池，所以他们这些孩子们，这些男人、女人常常可以去那边游泳、洗澡，不必说一辈子就洗那三次啊。然后啊，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为他们带来巨很大的贡献。然后当时有一次瘟疫的时候，很多人逃离那个地方，这个伯克里却留下来要照顾那些孩子，要照顾他的学生，还有剩下的药都给他们用，自己的不用，最后自己反而病死。大家他的坟墓他就葬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都非常多人送病，然后大家都非常的伤心。一百年后这个梁俊啊，他也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孩子，成长的父亲后来很自卑，后来结婚以后，结婚一个礼拜之后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到这个地方去，然后他很会弹吉他，就无论白天夜里什么时候就叫他们，就是当支教在里面，然后叫他们唱歌，然后带领他们圣教圣经等等等等，所以在里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光是要照亮黑暗，这个地方是黑暗的地方，他去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把这个黑暗的地方，有很多不良的习俗的地方他们酗酒，他们淫乱，各方面的这种生活完全的翻转过来，带领他们认识神，归向神。光就是要照亮黑暗啊，光是要指引方向啊，要灯光如果没有灯塔的时候，很多船只在海上就他就找不到方向。所以耶稣你说这个因为还是走路就有光了，就不至于跌倒。黑夜走路没有光，就会容易跌倒。因为光是会指引方向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然后这个光是什么呢？耶稣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来了，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把真光带来，全世界的人，千千万万的人。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寻找人生活着的意义人生此生之后的奥秘，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就在耶稣里，人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人活着的意义与价值，人此生之后将往何处去，人生中最重要的许多真理，在耶稣的口中都传讲出来。耶稣带给我们真理，指引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人活着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所以感谢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该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智慧人必发光。我们一起来念句最后一句来：智慧人必发光，用天上的光，那是多人不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为主发光，带领许许多人归向神。那么我们这个光要发光，直到永永远远。有一天我们进入天国，继续为主发光，因为那个时候神要把荣大最大要把光冕戴在我们头上，我们把荣耀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继续的发光，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孩子，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人当中，我们都能够为主发光，我们都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身上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都能够让人闻到我们身上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求神帮助每天发光，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Thank you.